我们来做一点点交流或者是提问或者回应，好吗？
好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师母。
好，请讲。
嗯，就是刚才你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个提到了一个，就是情感、理智和意志，就是如果他们之间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这个状态出问题的话，就是婚姻就会出很多状况，就是我想这个部分能不能再多讲一点，我感觉可能在这个地方我自己也会经常出问题。
OK， 好，那这个的话就是要有圣灵帮助我们结节制的果子。第一个，你要意识到一个情况来的时候我什么先出手，意志很强的人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先在我的要上面就开始出用劲了。情感很强的人，情绪很强的人，我讲的强就是过分了，已经过分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现在本来是忧虑，你会担心，可是到后来变成什么焦虑症，紧张焦虑，然后想的都是不好的，一下就掉下去了。这个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从生理的状态可以看到我们心理的状态。那第一个要意识到，最简单意识到我是这样的，我承认我是这样的，那我下一次，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那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在他们出生以后，因为我们生出一个小罪人哦，他的意志是有罪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他养成要什么有什么，吵什么就给什么，那他是一个小主人的话，以后他如何面对一个有规范的婚姻，很难的婚姻的这种磨合跟磨合很难哦。对我们这个意志很强的人，有罪性的人，就是本来就有那个罪性的一个遗害了，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已经是圣徒了，可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弱点，可以这样讲，它可以不用成为病，可是有弱点。好，那么现在加太书告诉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圣灵的果子从爱开始，最后出现的是节制。圣灵果子只有一种品质，不是说有分成九个，等于说呢，比如说像一个果子，它长到一个它原来要它长到这样子，它不能再长了。有了，有人把它改良，到后来就不是原貌了哈。所以第一个你意识到，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走进第一步。我常常这样，我们承认。那这个时候等于说我承认我有这个弱点，我有这个问题。接下来如果一个妻子的立场承认说我有这个问题，那么她的丈夫这弟兄要帮，不是帮助，因为他不是帮助者，但至少他要成为一个把围墙顾好，等于说他不动。我早期的时候我丈夫有一句话，我的先生徐牧师有一句话，常常给我好像给我一个 stop sign， 给我一个停下来，到这里就好了。我们不要，我们女人不要以为男人要跟我们怎么样花言巧语的，我们要期待这样，对不对？你以为花言巧语我们就很有作用吗？你不是被花言巧语骗到婚姻的吗？对不起啊，我讲这个是很世俗的一种讲话哈。为什么到了从这个恋爱到婚姻会变成好像感觉被骗呢？不是你被骗，是你自己的眼光哈，眼镜没有戴好哈。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哈，不过那个都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不这样我怎么敢去冒险呢？就好像哎呀就这样下去了哈。好，来到真正的神的约定，这个婚约里面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面男人要起的作用是什么？好了，够了，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训练也是这样，他哭容许他哭，容许他生气哈，然后我们可以，如果对方是在生气，我不知道，不是只有讲姊妹了哈，对方在生气的，然后另外一方的话就可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先停下来， 我说谈判、沟通、谈判、协调是婚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技巧，这样讲吧，一个方法，一个工具啊，但是不一定要用那种很暴烈性的哈。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表示我们自己本身是不平衡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分泌也会不平衡，哦，有亢进，那个都是不平衡，那个叫做不平衡。所以呢，第一个我意识到了，我可以承认，而不要老是放在说是因为你我才这样，啊，这个就到了一个什么，到一个叫做吵架的艺术了。我这次我们这里有一对快要结婚的年轻人，我想送他一本书。我就在两本书之间做一个权衡，是要给他婚姻手册，还是要给他吵架的艺术、技术或艺术，也有艺术哈，吵架也有吵架的艺术哈，因为终究是会两个一定会碰触到的嘛，是吧？那有什么约好？就是我们从小哈，对不起哈，师母年纪那么大，讲的话就会扯一大堆哈，从小去了哈，从幼儿园开始。你印象中有人在学什么东西？谁回答我？还是那个好？你告诉你有没有念幼儿园？
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幼儿园，有学前班。
OK，了解，好的，好。那小时候念什么班？
学前班就是幼儿园和小
学
学之
前
间的那
班，
个班。
好。那你记忆中学前班还有没有记忆？在学什么？
学一些简单的知识吧。
OK，好。教育体系里面的幼儿园或学前班是在做什么，知道吗？是在学规范。本来是在家里面，吵霸王一个，来到学校，一般有多少人？你开始要学习群体、团队精神啊，这种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游戏规则在那里，健康的教育体系应该是这样。那我了解你说一些知识，就等于好像就是起跑点，就赶快比多些。我了解哈，那是正确的哈，就是要在那个幼学前之后就要把这些都规范好了。那么，当我们本身有这种不平衡或者是过多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等于说我们的规范上面还需要被练习。这个不是坏，或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很简单讲，第一个，你意识到，当你意识到你承认的时候，请配偶本身你要有一个丈夫那个爱妻子的心，心里面心意是为了他好。你不要以为好我不吵，让你去吵，我都不搭话，反正你讲的话我也不要听，我就躲开就好，这样叫做爱，那不叫爱。真正的爱是要用心的，真正爱是要付代价的。那彼此有一个共识，这种情况下面有一种彼此的默契，说知道怎么样，现在就不要去碰这个事情。我再问一个问题，基本上这种情况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还是因为孩子的关系比较多？什么情况把我们惹起来的？啊？
丈夫，
丈夫好，上次我们有提到一个问题，对不对？总是这样，改不了。那我们除了意识到以外，意识到什么？意识到说这样子，第一个我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一直在碰嘛，碰壁嘛，撞墙，只有我自己撞出问题而已哈。那第二个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应该，你应该怎么样？那个应该本身，我们有误区在那里。如果它是属于异性的，因为我们不同，我现在讲这个不是在责备妻子怎么样，我身为女人我知道，而是说我如何把自己松绑，而不要每一次触到什么就好像会就会我要爆炸一样。那么第一个意识到，第二个。这个时候，我们的配偶要用一个怜悯的心、同理的心，一方面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弟兄的话，就要有一个 stop sign， 不生气，可是我一个默契说，好，以后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再讲了，先讲好。这个就是一个约定成熟，然后我们到这个年纪了，如果小时候那个没有规范的东西，现在还是要被规范啊。越能够在规范里面，我们越自由了，我们越安息，我们越自由啊。那这个用讲的是没有用的，等于说我们需要练习，意识到了，然后我知道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因为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力气，我们的意志是要用一辈子的。为什么现在焦虑症那么多，抑郁症那么多？他们把神给我们那个本来很好用的、很平衡的脑部的功能，过分的去操劳它，把它搞坏了，系统整个混，就像我们的电脑一样，整个就电路就不对了，然后整个就病毒各方面都有了。好，我讲的病毒不一定是细菌的这种东西哈。好，所以好，基督是我们婚姻里面的主人的话，那我们最大的能够求助的就是我们的神。我要建议，在如果这个被搅起来的情绪的话，好不好？去跟神诉苦，去跟神申冤，因为他答应我们，他是申冤者。所以我们要讲，我们要发泄出来的那个姊妹，我不要你压进去哈，我不要我们说很我一定要这样做，我很委屈哈，不是要我们委屈，但是不是要我们报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报销了，会变成这样哈。所以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合作，有时候我帮你，有时候你帮我，我也要体谅我们不一样，我要体谅你有这个问题。我们对一个生病的人，你对一个焦虑有什么好焦虑的？圣经不是叫你不要忧虑吗？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呢？有用吗？没有用，就让对方更跟你疏离，他怕你，他都已经有弱点了，那我们对个身边人还去刺激他，还去强他所难的时候，所以彼此就有这种，为什么说两个人的力量加上神一股三股合在一起，绝对比什么都强。但是我们要先去靠近，先把它弄在一起，好。所以如果我是你，哈，第一个，我意识到了，是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要解决是我的问题，我不用先解决我们的问题，我的问题。那现在呢，我要如何让我有节制，请对方。有时候哈，我跟我的孩子讲，在我那更年期那段时间，跟孩子讲说，如果你有发现妈妈不正常，因为你知道更年期都不正常嘛，对不对？哦，这是问命的，不是我要这样的哈。那你就给我举个手，或者给我一个什么 sign 哈，大家有一个自己加一个家的游戏规则啊，使一个眼色，或者说好了就这样子。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弟兄或姐妹。跟耶稣学温柔谦卑是绝对需要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主日学课程，那个跟耶稣学温柔谦卑这一课哈，好不好？请大家有空都去听一下。所以不管怎么样，要解决这种问题，要被医治的话，都要开始转向温柔谦卑的心，从心里开始。你觉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启发？
有，师母，谢谢。
那就好。好，记得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你不要觉得自卑，也不要觉得失望，也不要灰心。好，
好的，谢谢。
好，然后细节问题就是要操练的，变成要练习，要像农夫一样照一颗一种种子这样子哈。
好的。
神对你有耐心。你就要对自己有耐心，好吗？好，
好，
好，还有吗？
关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情感、理智，还有理性，还有意志，我不大明白，如果是弟兄他在，刚才您说的是姊妹，如果有这么方面的问题的话，弟兄他作为头可以有一个 stop sign。 但是如果弟兄有这样的问题，我家弟兄就是情感比较强，然后意志和理性都比较弱。当他再出现情感很强、情绪很爆炸的时候，那姊妹她作为帮助者，也同样适用于您说的这个 stop sign 吗？就姊妹应该如何去帮助他呢？
一样是要帮助对方能够冷静下来哈，但是弟兄的方法跟姊妹不一样，弟兄的方法是，就是为了保护你，所以到这里为止了。好，我刚才好像没有讲完哈，我丈夫常跟我讲一句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好，那一句话从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个声量、那个就好像一个刹车，就把我刹住了。因为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是愿意听神的话的，我们都有这个共识啊。那他这句话出来，刚好就是一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刹车的一个那个。所以弟兄如果能够站稳你的立场，我不是说弟兄都对，但是站稳你的立场，在真理里面给姊妹有一个不要好像泛滥成那个这样哈。那这是好的。那弟兄的方法是这样，温柔谦卑。可是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的原则，我不是姑息，我不是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委曲求全"，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弟兄是头嘛，是不是？啊，这个姊妹的话，姊妹的话，我们比较擅长的方法。就是不要以恶对恶。如果我们的本身的这个情绪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只有以善胜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那个火已经起来了，我们就不能再加油。那夫妻本身一定都有他的很彼此默契性的一种方式。眼神也好，或者是拍一拍，或者是先走开。我想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方式，各对夫妻有各对夫妻的方式。所以，我们女人要去跟一个弟兄说："好了，不要再讲了。"不可能，即使他被你喊下来，他心里一定是不服的，所以只会更挑起他，就是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了。我那个恶意思不要以那个强度去面对强度。好，我们要，所以我们有人说呢，女人像什么？像水一样嘛，是不是？还有她的柔性，她就顺着那个河怎么去，我们就怎么弯。哈，我们应该要有这种不一样的柔性。那至于说实际的情况的话，我这样讲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讲妈咪她的爸爸妈妈哈，他们有一种模式，每一件事情都有个人不一样，夫妻有个人不一样的这个看法跟做法，几乎你很少看到一件事情他们两个是认同的，但是他们却可以在这个不认同的情况下面，然后丈夫。他是妈咪的爸爸呢，身体是比较弱的，需要妈妈照顾。但是呢，当他决定要做什么，要怎么做的时候，他是不弱的，他是很强的。但是他们会在这个强度里面呢，会有一些争执。那有一次我在车上，他爸爸妈妈还有妈咪，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大学哈，一起出去，不知道去做什么。他们两个就开始争执了。你转这边，他说不是那边啊，就是反正方向问题，还有转哪一条路问题哈。然后那个后面那个姊妹就一直拍拍两个，她叫她 grandpa grandma 哈，就是好像爷爷奶奶一样。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妈咪就拍拍这个姊妹说，It's okay，没关系。那他们对话的方式啊，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对话而不去？破坏了他们的关系呢？第一个，他们是有一种节制性的，只能到这样子那他们不是为了要吵输赢呢，就是我一定要讲我的道，我要讲我的意见。 然后这个丈夫呢就一定不听太太的，太太一定要讲。但是到后来呢，这就游戏规则嘛，啊，吵归吵，拼归拼，可是呢，我们绝对，当然对孩子，我们就这样不动手，我不可以动手，你可以讲，你可以告诉我，但是你们不能动手，这是一个规范嘛，是吧？啊，所以呢，他们已经吵出一个他们的自己的模式，家里面的模式出来，所以妈咪跟这个姊妹说，跟这个学生说，她说你不要劝架，反而不好。因为你一劝的话，丈夫如果因为你劝，他也很委屈；妻子因为你劝，他会更不服气。因为你人的夫妇，你有一个特性哈，就是当我们想吵，这地方不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没有谁回答我？你要吵，对方不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常常有姊妹们跟我说，我丈夫都不讲，有什么都不讲。我说：“那你有没有讲很多？”他说：“我都讲啊。”我就不讲我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协调他们了哈。好，男人有男人的方式，尽我们的责任。不管什么情况下，我有我的责任要担，我要成为那个 stop sign。哦，到这里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态度是一个要保护对方，是为对方的好处。而不是要去以恶对恶的哈，那我觉得姊妹们应该有更好的，比弟兄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观察之后，我的弟兄怎么样可以帮助他消那个气，可以让他让他能够冷静下来。可是我恐怕有时候我们的那种火上会加油哈，不是你啦，我是说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姊妹讲的话越来，因为她想吵嘛，对方不讲话，一直然后她就一直惹，一直惹，到最后的话就把对方逼到墙角。他不是走掉，就是他有时候会激到一个地步，他会暴怒。弟兄们是这样的，不讲，然后压里面，然后就会发泄出来，这样哈，这样，就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啦，不一样。我们有不一样，那如何不一样？针对你丈夫的特性，只有你知道，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需要怎么样，可以让他冷静下来。你可以转移你的注。让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就好像没有听到，然后呢，谈一下别的事情，把他让他可以冷静下来，这也是一个机制，我这样讲有没有给你一个答案？有没有给
有
你一
的
个
老
启
师，
发？OK，
有
那
的
就
老
好。
师，谢谢。
呀，你们这些问题哈，都会帮助我们有一个总会，是很好的，那如果有个别的比较突出来的一些个别的问题，我们就放在当我有机会跟你们一起，谈的后之后再谈哈。那这个都是共通性的，这个对我们现在谈的这都是共通性会里面的共通性，等于说我们有的难处，人家也会有这个难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有一个 key 哈，有一把钥匙。我常常跟我的学习的肢体讲，我说有两个不能比，第一个。丈夫不要比，不要跟别人去比，儿女不要跟别人家的去比，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思想模式，你怎么都不像人家那个怎么样了？你其实不知道人家怎么样，我们都看外面而已，
那么，
啊，是。
我提一个，我觉得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嗯哼，是。
就是您刚才讲的，妻子和丈夫，那神在造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责任啊，不同的角色，像丈夫是一个。担待者，他是如果成家立业，他是家里的头。那，妻子是帮助者，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那有很多的丈夫就表现出没有足够的担当，不成熟。
嗯
就说在就是很多妻子的眼里面就觉得，哎呀，他不配做头。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平复我们做妻子的心？其实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的一点观察哈，就是 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那就是夏娃和亚当犯罪，那吃了那个就是那个禁果吧，我就说啊，然后当神问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事的时候，那男人也是表现出一副没有担当的样子呀，他就埋怨是妻子让他吃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对，我想就是问这个问题，当我们的丈夫出现和他的这个神所造的他这个角色错位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怎么样发挥一个更好的帮助者的作用，具体的应该怎么样做。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作为妻子的，哎呀，能够心情能够更好一点，不埋怨。那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小事哈，哎呀，你说现在的这个电子产品真的是很害人，男的女的都玩。但是有的家庭里面啊，这个做丈夫的他这个电子产品他总是不离手，然后妻子的就很着急，为了他的身体的健康，为了旁边自己的子女可能有样学样，这是一种。那还有的丈夫可能就说，当然做家务，当然就说是，我们做妻子的哈，更多的是擅长。但是有的丈夫他什么家务也不做，或者是做的非常非常少，或者是妻子提了很多，然后他就不做，就是很窝火。所以怎么办？好的，我
怎
就
么
讲
办
那么多。
？OK，好，我非常了解你这种共通性的问题哈。你当一个丈夫，他没有办法担当他我们认为应该担当的责任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成熟度就是还没有长成他一个男人应该有的那个肩膀要扛起来的那个没有被训练。那来到婚姻的时候，妻子不是一个训练者，她是一个帮助者。等于说，我们能做的大概是矫正也好，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大概只有20分的责任感，那么现在我们慢慢的，以前应该是被训练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养一个男人，把他养成一个男人，千万不要把他养成一个妈宝。意思是什么？从小就要训练了，孩子有孩子的责任，养成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特别男的本来就有男的尊严，可是他没有训练成说他尊严，他是要去，他要尊严，可是他又不担当的时候，不想担当或没有能力担当的时候，他就会有矛盾。所以，当妻子说我的丈夫不担当的时候，好，我请问，谁都对都没关系了哈。当我是一个弟兄，我该要养家，但是呢，我就没有那个机会，也没有那个能力了。好，我们就这样一个本世纪的了啊，无形中呢，请问这个弟兄的心里面是怎么的感受？当一个男人没有担当他的该有的担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例子哈，有一对夫妻后来离婚，这丈夫是一个刚开始还是一个这个团契的带领者。他的起始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妻子轻看他，连一个门的锁都不会修，叫人家来修，有时候要等很久。所以这个妻子就怎么样？就自己去学习怎么样修那个锁。以后就慢慢就说我不需要你了，一件事、两件事都是小事情，把它看扁了。那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被看扁的丈夫，他该担当的没有担当，他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 他觉得，哎呀，我很幸运，你看我都不用做家事，我都不用做那些。他被数落说你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怎么样？你们认为呢？弟兄们，你们告诉我好不好？你们比较，你们就是现身说法。当你被数落什么事情没做，然后你嘴巴不承认，你也不想听对方的去做，妻子们请注意，如果你的丈夫是听妻子的话的丈夫，我告诉你，那不是好现象。所以一般的话，正常的男性不是听从这两个字哈，听从妻子的话去做的，或者是怕妻子而去做的。好，那么现在以正常性来讲，但我不是鼓励说弟兄们都不用听，都不用啊，听见妻子的意见，都不是这个意思。以后我慢慢会进入这种比较实际的课程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心比心好不好？比如说像我做菜，我不会做，做的可能刚开始都不好吃。那今天被嫌，明天被嫌，你说我会越做越好吗？文字你认为呢？刚才你问这个通性的问题，你认为以你做一个姊妹的角度来看弟兄的话，他该做的没有做，我认为他没有做，那你认为对方的感受是觉得哈哈哈，我不用做，还是说他心里面是心虚的？
会
你认为呢？
羞愧感吧。
是的。你看当初犯罪的时候，亚当怎么？第一个。羞耻，害怕，躲起来，就产生了责怪，不敢啊，就是推责，把责任就弄到别人身上去了。当一个人有罪恶感，他就容易推责。所以，如何让我们身为一个妻子，如何帮助我们的丈夫成为一个担待者的话？你就不能帮他担待。他从小时候没有被训练，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从小没有被训练做家事，我是一个从小是很环境怎么讲，不是说很优越，但是至少我的环境是，我不用做家事，我们家还有请人，我要买什么的，只要交代一下，不是我交代，我爸妈交代一下，那个人就帮我去买。好，那时候我家我他其实我讲那个人不代表说他是我们的下人，就是他我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无形中我会很怕去尝试没有尝试过的，我都很依赖人，我这是我的小时候的环境，等于说我喜欢吃东西，可是如果没有人帮我做，没有人帮我买，我就不吃吧，就这样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深受其害，因为我从小没有被训练过，被操练过，以至于我没有长大。我里面有一个小孩子的我，还是很喜欢人家伺候我，还是很喜欢坐享其成。这个我这样讲，认识我的人现在都你们都会看不到，对不对？那我到现在里面还是有那个脆弱感，虽然我做了很多饭菜。给团契吃也还好，看到他们吃我就很高兴，我觉得我有成就感啊。但是你叫我说老练吗？一点都不老练。如果有别人做，我就最好不要做啊。但是你认为我里面是什么感吗？就是很承认说，我就是那一方面是我的弱点，这是我以心比心的啊。很多家庭没有把儿子养成一个可以担待的男人，很多家庭把一个女儿宠成好像天之娇女一样，各家都有一个公主，一个王子，一对起来都不成熟，不是他们没有潜力，他们有。所以如果姊妹们看到我们的丈夫该担当的没有担当，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原则，不能替他做，不然的话你会越来越苦，你会越来越有冤情。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关系，你不弄我弄，我也扛得起来。问题是 女人在衰弱的，在衰老的过程当中，男人是成熟的很慢，这样讲吧，通性，我们在讲通病啊，通性的问题。同样的年纪，你知道那个犹太人，那个成年男人几岁？
13岁。
对，
女人呢？女孩子呢？
12。
对呀、啊，为什么？
女孩子从生理的角度好像是早熟一些，
各方面，各方面，而且女人很会模仿啊，从小就喜欢当妈妈，对不对？好，但是这个弟兄们是比较，我这样讲哈，你们会感觉我常帮弟兄说话了哈，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是女人，我了解女人里面的需要跟问题哈，跟我们的那种难处啊。男人本来就比女人成熟的慢，所以呢，等于说特别又没有被训练老练的话，那他后面这一段就会变成没有能力，没有担当能力，并不代表他不会，他需要被再次的，即使到这段是矫正的状态了，因为他发展哈，人的发展是有他的发展性的，像我们的孩子，他有他的发展，心理的发展，他有能力的发展，几岁要发展到什么点，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准，神造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到几岁就要长到怎么样，他们就应该怎么样，不然的话就是不正常的嘛。所以当我们只有养一个儿子，或者是儿子比较贵重，这种情况下面被养出来的男人，哎呀，他们心里面是很没有尊荣感的。当我身为一个妻子，有很多是我不会的，可是当我的丈夫他，你不要讲什么，连切菜连洗东西啊，他就说我来，到现在更是这样，以前我忙的话他也忙，现在的话我们都比较有互动的时间的时候，我来，哎呀，我心里就觉得说我好幸福哦。可是我发现有的女人呢，不他来他就不放心，一定要按照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劳碌哦，这是我的想法了哈，我的感受哈。那女人男人要有成就感，女人要有幸福感，女人幸福感没有办法从你赚多少钱，你有什么专业或者我们的美貌得到的。好，文智，我想我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对方的角色让对方去发挥，我尽我的力量给他机会。如果妈妈已经没有训练这个儿子，或爸爸没有训练这个儿子到一个担当的一个成熟度的话，那我们存着盼望，我们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最后一个培养，一个是爸爸，一个妈妈，妈妈第一个，妈妈跟孩子是一种自然的亲、哦、然后呢，爸爸的那种模范啊，带领啊，让他学习啊。如果都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你认为他是一个男人的话，那我们最后这一关就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要有智慧，第一个一定不能帮他承担。那这个当然当中有很多真理上面我们需要装备的，就是我能够怎么样可以到一个地步不帮他承担，越过我的这个能力，越过我的那个，我不跳上去做那个头串位啊，位一串下来的话，第一个我们很辛苦，我们很劳累，我们很亏损，第二个对方会越来越让你看扁。一个妻子的幸福感在于我的丈夫就是头摆得出去的。当然我们会慢慢，妻子也会慢慢把我们的虚荣心啊，我们的那种外面想的很多要的那些慢慢也会缩小到一个地步，很实际的。比如说我们的本来的那个憧憬，我们的那个美轮美奂的一些期待，慢慢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很落实的，这样子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过这个在过程里面，只要你有耐心，神对我有耐心，神对你有耐心，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耐心，我们要对我们的配偶有耐心。耐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品格里面的，爱的其实也是爱的结束。凡事 忍耐，这是最后，对不对？凡事要忍耐，爱是恒久的忍耐。雅各书来到第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忍耐要到成功，那成功就是要到最极点啊，其他可以少几分，可是这个忍耐一定要到极致的100%，那是神要训练我们的。如果借着婚姻我被塑造成一个灵魂体没有瑕疵的人，即使我在世上我的婚姻里面没有让我足够的什么样啊，没有让我怎么样，但是如果把我塑造成神要的那个，成全我成为那个有一天要跟主完全永远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本质，那我要感谢这个婚姻，我要赞美神给我有婚姻，因为他成全了我，他造就了我。这是一个观念性的事情，但是一方面也是你的方向的问题。忍着，姊妹们忍着，你认为这事我可以做，你不做我要做了，先忍着，然后用你的智慧，那个女人的智慧哈，很有创意性的，女人的智慧很精明。圣经上有一个例子，不是只有一个例子，太多例子了啊。那个拿巴的太太有没有？是亚比盖，有印象吗？哇，那个姊妹真是不得了，但是也有一些姊妹把事情搞砸了。撒拉赶快帮神想一个办法，生一个到今天没完没了的战争。到终局的时候，阿拉伯人就是这个以撒的哥哥从那里出来的。你看撒拉惹什么样的一个祸出来，全世界的祸。然后我们前一阵子也在谈这个利百加。
利百加。
利百加造成家庭的悲剧，使那么大的劲，我们自己亏损的话，真是很没有，很划不来，非常划不来。我们要想哈，我这样撞撞撞，如果撞到我头破了，路也通了，还有一点价值；撞到头破血流，根本就是亏损自己的话，聪明一点，换另外一个法子，换另外一种方式，不要一直同样的一直绕下去。好，文字，我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以后会比较实践性的，好，我们可能也提醒我一下，可能需要再继续的晋升，大家彼此来学习，好吗？好，但是记得婚姻里面的爱里面有一种值不能变，第一个不能轻看，还有一种品格要培养起来，不要去推动或勉强。谁喜欢被勉强呢？谁喜欢被逼着做事情呢？以心比心嘛，然后还要注意一些破口小狐狸。这是我上次在讲那个爱里面的因素，雅各书里面的好几个，但是这里面最基本的就这三个，从我们的那个内部让它可以巩固起来。有没有人要回应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圣经，就是里面的一些原则、一些律，那些可能不能帮助到我们？能不能我还是说我当我这样的之后，我如何来调整我自己？有没有人要回应这个？圣经都是可以应用的。如果圣经不用出来，只有变成一个知识的话，到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的良心知道该这样做。我就是不想这样做，我也不信这样做有什么的话，慢慢的我们听多了，里面会有自我的罪恶感，我们都不好的，非常不好。你信了神，你就把它当神来敬拜他。基督是我家的婚姻的主人，我就要开始慢慢意识到，我这里婚姻里面是有主的，不是男的做主，也不是女的做主。一个头不代表他就是绝对的一个领导的做主，他是需要帮助者的，他可以有自主权，可是是做不了主的，是基督做主。 有冤情姊妹们去跟主讲，第一个去跟主讲，不要跟先跟妈妈讲，妈妈在扯进来的时候，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自己更可怜，知道怎么样脱困，知道怎么样突围，这是冒险的一个精神。脱困就是脱离这个困境，突围就是危险了，就是我可以跑出去，这叫冒险，是不是？